大家好，我们今天进行2276到2283号。今天呢，主要讲两个方面的内容，安乐死和自杀，这仍然是属于第五届的内容。我们首先看第一个问题，安乐死。那么首先看定义，什么叫安乐死？安乐死这个字呢，它是来自英文的叫 mercy killing， 原意是仁慈的杀害。中文的把它翻译叫做安乐死。那么安乐死的特点就是人为的杀害一个人，那么通常呢是指以无痛苦的方式来完成。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呢，安乐死呢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当中啊，有些国家呢是法律准许的，有些国家呢法律是不准许的。在我们中国呢，法律是不准许安乐死的。我们看2276，生命萎缩或衰退的人需要受到特殊的尊重，有病的或残障的人应该得到支持，尽可能度正常的生活。那么这里呢，首先呢向我们介绍，他说生命萎缩或衰退的人，这个通常啊情况下指的是那些老年人，那么这些人呢应该受到特别的尊重。那么第二类呢，是指的是有病的或者是残障的人，当然这里这个疾病呢应该是较重大的这个疾病，那么还有残障呢也是较严重的残障。那么这三类人，年老、重大疾病和重大这个残障啊，这些人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说他们很少啊再能够为社会的做很大的贡献，所以单从公益的角度上来看呢，他们好像对社会的这个价值不大，但是他们继续生活下来呢，却同样要使用更多的社会资源和其他的资源，甚至呢比一般的人使用的会更需要其他的这个资源来赖以生活。但是这里面首先要强调，你就是这三类人呢要受到特别的尊重。然后我们看2277，直接的安乐死，不论有何动机或用任何方法，是结束残障者、患病者和濒死者的生命。安乐死在伦理上是不能接受的，因此为了解除痛苦而造成死亡，一个行动或不行动，无论其本身或其意图，均构成一桩谋杀，严重的违反人的尊严和对生活的天主、他的造物主的施敬。在此事件中，人善意所犯的错误判断并不改变这谋杀行为的本质，安乐死常应在禁止和排除之列。那么这个第二条呢，向我们清楚的这个显示了这个教会呢对待安乐死的这个态度，他给安乐死啊做了一个定性，那么就是这个安乐死呢实际上是等同于谋杀。那么怎么理解呢？就是其中的第二句呢来表达这个意图，就是不论有何动机和用任何方法。什么是动机？这里面这个动机呢，就可能说你看到这一个病人，比如说受苦已经受很久了，他自己也很痛苦，也给家庭带来很多痛苦。有人就会说，哎，这样的人如果死了，可能为他是一种解脱，为别人也是一种解脱。那么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好的动机，但是这里面仍然是不允许的，就是在这种情景下实行安乐死仍然是不可以的。那么第二点，他说用任何方法，当然安乐死呢通常是采用无痛苦的这个方式。目前世界上啊实行这个安乐死合法化的这个国家呢，通常采用的是药物注射，这个一针或者是两针下去呢，然后病人呢就会面带着微笑呢，没有痛苦的这个死去。那么即便是这种方式呢，仍然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因为其本质呢是属于一个谋杀。像这个前一条所特别提到的，那可能实行安乐死的基本上就是这几类人。那么第一类人呢是残障者，第二类人呢是患病者，第三类人呢是濒死者，大概就这三类人，通常呢实行这个安乐死就是这三类人，所以在伦理上呢，这个是不被接受的，其本质呢就构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这个谋杀。那么说它是谋杀呢，它有两个这样基本的错误，第一，它相反人性的这个尊严和对天主以及对他的造物主的这个施敬，就是它相反人性尊严，它又相反造物主的这个本意，因为人的这个尊严呢，使人呢活下来，就是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活下来， 而对造物主的这个失敬呢，就是因为人的生命啊，在很大程度上是彰显天主的光荣，当人的生命被剥夺了，天主的光荣就无法彰显，所以自然的这也是一个失敬的行为。所以这个第二条呢，主要给我们讲安乐死呢为什么它不被准许，它主要的这个错误啊是在哪里。我们看下一条2278，停止昂贵的、危险的、非常的或与所期待的效果不成比例的疗程能是合法的，这是拒绝过度坚持治疗。作此拒绝并不就是愿意造成死亡，只是接受不能够阻止的死亡。如果病人尚能够胜任和有此能力的话，那么这决定呢是要由病人自己做出，否则应由合法的代理人做出，不过常应尊重病人的合理愿望和合法利益。这个2278条呢，事实上呢是帮我们做一个区分，就比方说有这样的一个病人，因为人在这个临死之前呢，通常啊都会在医院里面去接受治疗，因为他会得病嘛，就没病不死人，他会得病，病情呢会变得越来越严重，他会接受治疗。那么如果是在 ICU 啊，就是这个急诊里面去抢救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是非常昂贵的。比方说在我们这个哈尔滨当地的大医院哈，像一大一、一大二这类的这个医院里面，这个 ICU 住一天就是24小时一天的价格呢，通常1到2万元左右，所以是非常昂贵的。那你如果住一两天没有问题，如果你住10天8天的话，那恐怕是很多家庭呢都承担不了，并且呢在 ICU 里面的好多产生的费用啊，是医保都不能够报销的，即便有医保也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帮助。所以这样呢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在抢救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因为抢救是在人临死之前经常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步骤，在抢救的这个过程当中，到什么时候可以不采用这个抢救的这个方式。那么这里主要指的是呢，就是2278条所提到的是这样的一种情景。那么如果比方说这个人我没有钱了不抢救了，这个算不算是一个这个安乐死？这个不算。为什么是不算呢？因为呢这个抢救的这个方式呢可能是昂贵的、危险的和非常的，或者是以期待的效果不成比例的疗程，这本来是可以的，但是呢这个当事人呢或有权做出决定的人呢可以采取不使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这是可以的。我们常会听说哈，当这个一个病人病重的时候，在医院里面医生啊会这个咨询家属的意见，要不要拔管，这个要不要拔管。因为当拔管的这个时候呢，其实呢通常是表示啊医生啊也在这个抢救里面看不到这个一个真正的让病人生存的这个希望了，所以呢他们会建议呢家属呢是不是拔管。那不然的话呢每多抢救一天呢所造成那个花费呢未必有真正的这个意义。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呢，我们会看到就是处在这样的境地里面，该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的时候也需要去做出，不然的话呢其结果也会变成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这个结果，就是人们常说的就是人财两空。那么这个决定谁能够做，这也是2278条要特别向我们交代的。当然呢最有权利做这个决定的这个人呢是当事人，是当事人呢最有权利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当然呢在这个情景下，如果当事人已经昏迷了无法做这个决定，那么是谁呢？就是合法的代理人，那通常呢是由他的这个近亲，由他的至亲来做出这样的这个决定，到底是抢救呢还是不抢救。所以通常呢是综合了这样的一个情景下来做出一个适当的一个决定。我记得呢在我小的时候啊，这个我爷爷呢去世算蛮早的哈，他55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他是在年轻的时候呢就有那个肺气肿那种病，当然是肺的一种疾病。所以当他到了55岁的时候呢，他犯了这个病，而且是很严重。当时家里的条件呢当然没有多好，但是呢如果去住院呢，去到医院里面去治疗还是可以的，至少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是我爷爷自己也很清醒，他说呢我这个病啊，他自己知道自己病的这个状况，他说我这个病呢不要去再花太多的钱去治疗了，因为没有多大意义。他知道这个病已经很重了，要把家里的钱再花光了，然后呢病呢还治不好，只是短暂的这个延续自己的生命，也没有多大意义。所以他就决定呢不让家里人带他到医院里面去治病。当然我爷爷呢他始终是在这个家里面是做主的人，所以呢最后呢家里所有的成员都尊重他的意见，没有到医院里去治病。所以他考虑的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实际的这个出发点，因为病一方面是很重，另一方面呢治疗呢其实呢也不能够改变的身体的整个的这个方向，所以他选择呢拒绝治疗。 所以也没有过很久呢，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呢，这也是当事人呢能够做出一个决定的一个例子。但有的时候呢，当事人无法做出，那么就需要这个一些合法的代理人，就是有权做出决定的人呢，要明智的去做出这样一个决定。那就目前我国的这个形势来说呢，安乐死呢并不是很流行的事情，并且在我们的医院里面，你如果跟医生讲说你想执行安乐死呢，医生也不敢给你执行安乐死，他也不敢给你开药。为什么？因为法律啊禁止这个事情。所以这一点呢和教会的这个教导呢是一致的。279，即使认为死亡已迫在眉睫，对一个病人的一般性的照顾不能合法的予以终止，为减轻垂死者的痛苦，使用止痛剂即使有缩短生命的危险，能在道德上符合人性尊严。如果死亡并非所愿，就是不以死亡作为目标或方法，而只视为预料中的事和无可避免的，末期病人的安宁照顾构成一个实践无私爱德特优的方式，就此安宁照顾应该受到鼓励。那么最后这一条呢，他特别给我们讲啊，就是那些有这个重大疾病的人到了生命啊垂危的这个时刻，那我们最常见的是癌症病人啊，到了末期的时候呢，他都会非常疼痛。为了减少这个死者的这个疼痛，使用镇痛剂啊、止痛剂，也就是我们所说像吗啡之类的这个药物啊，是不是可以的？因为这类的药物啊，明显也会有副作用的，甚至有缩短生命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可以的？在道德上啊，通常是可以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患者啊，这个此时此刻的这个疼痛啊，为他来说呢，是一个需要去解除的这样的一个麻烦，所以呢，按照伦理的这个原则呢，是通常啊是可以使用的。最后一点呢，他特别提到了这个末期病人的安宁照顾是一个特别实践爱德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守临终啊，就是如果一个人呢将死，守临终啊是一个极大的善，我们基督徒呢会帮助他走完人生最后的旅程，并且呢也扶助他能够在人生最后的这个旅程上呢紧紧的抓住天主。他说就此呢安宁照顾应该特别受到鼓励，他说在牧灵照顾里面呢应该特别的得到这个照顾，得到支持。那么关于安乐死呢，那其实呢我还想到了这个其他的这个方面哈。当然呢，一个很好的一点是在我国安乐死呢，国法不承认这个安乐死的合法性，这一点呢跟教会的教导是一致的，还非常好。那么就我们目前中国的这个状况来说呀，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一个造假很严重的这样一个国家，在各个领域里面你都能够发现呢系统性的还有这个局部的这个造假的这个现象。假设呢这个安乐死啊是合法的，法律呢准许这个安乐死，那么你就会发现呢，这个当一个病人到了生命垂危的这个时刻，恐怕就有人造假给他做出决定。他可能本不愿意执行安乐死，或者是有权决定的人也不愿意，但是其他的人呢可能就会用造假的方式呢来给这个当事人呢执行安乐死。那所以他的结果是什么呢？那个结果就是杀人。好，这是今天我们看的第一个问题，是说的是安乐死。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是自杀。我们看2280号。2280，每一个人在赐给他生命的天主台前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天主才是生命的最高主宰，我们应该怀着感恩之情接受生命，并为了他的尊荣和我们的灵魂的得救而保持生命。天主把生命委托给我们，我们是生命的管理员，不是生命的所有人，我们不得处置生命。我们看这个280呢，首先呢向我介绍啊，我们自己的生命是属于谁呢？是属于天主。我们在第五戒一开始的时候就特别介绍啊，人的生命是神圣的。这个生命之所以神圣啊，是因为它跟天主有关，因为是天主创造了这个生命。我们不像一个小草是自己啊从土地里面生长出来的，是天主创造了我们。所以呢，拿我们自己的生命来说，我们跟我们生命的这个关系呢，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没有全权，那么我们只是我们生命的管理员，所以呢我们没权来处置我们自己的生命。这一点很像是就是当我们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天主没有跟我们商量，当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天主也不跟我们商量。所以呢一个人的生命呢是在天主的手里，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管理好我们能够管理一生。看下一条 ,2281, 这个自杀违反人性意愿保存和延续生命的自然倾向。自杀严重的违反对自己应有的爱德。自杀同样的伤害对近人的爱德。因为自杀不易的断绝与家庭、国家和人类社会的关怀。而作为这些社团的一员是我们的责任。自杀违反对生活的天主的爱心。这个281呢，其实主要就是在讲自杀的这个害处。第一个害处就是人呢，究其本能啊，是求生不求死，这是生命的这个本身的特质，他就是求生，他不求死。虽然你生活里面会听见周围的有些人说，哎呀，自己啊真的是活得生不如死，但这些通常都是情绪的表达。为什么说是情绪的表达？如果你真让他平心静气的去选择死的时候呢，没有谁愿意去真正的去选择死亡。那么所以呢，自杀呢，它第一个违反的就是它违反了人求生的这样一个倾向，这第一。第二，自杀也违反了对自己该有的那个爱德，因为人的这个生命本身是求生的哈。那所以呢，我们都有，每个人都有责任爱自己，我们都有责任爱自己。可是当一个人选择自杀的时候，他显然是不爱自己，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特点，他也伤害对近人的这个爱德。这个也好理解，比方说一个做儿女的他自杀，那么你想父母会不会一辈子都会为这个事情而心寒而难受？会，一定会，这是做儿女的。那如果这个当事人如果是做父母的，那么儿女会不会因为这个事情一辈子都会感到这个自责或者是难受？也会。所以这是近人，就是伤害近人，就是自杀一定是一个伤害近人的一个行为。但是我们放眼望去，你想想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生命里面怎么会没有近人？都会有近人，只不过有的人是父母，有的人是子女，有的人是兄弟姊妹，有的人可能是稍微更远一点的这个关系，在总之都有相对的这个近人。那么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自杀不易的断绝与家庭、国家和人类社会的这个关怀。那其实呢，我们每个人都是对家庭、对国家和对社会呢都有一个责任。其实当一个人选择了自杀的这样的一个出路的时候，他就把这些责任全部都抛弃了。你能回报家庭了吗？不能了。能回报国家了吗？不能了。你能回报社会了吗？不能了。但是我们都知道，家庭啊、国家呀、社会呀，就这些团体对我们的生命来说呢，都是一个恩赐的赐予方。那可是人自杀的时候是把这些都抛弃了，把这些都抛弃了。自杀也使一个人作为社团的这个一员，他不顾他该负起的这个责任。当然这个跟前面这个家庭、国家还有这个社会这个啊，这些都可以称作是社团，就是他抛弃了这个责任，他属于一类。最后一点呢，就是自杀违反了对生活的天主的这个爱心。那就是说天主首先爱了我们，天主愿意我们去以爱还爱。可是当人一旦他自杀了，他结束了现实的生命，他还能再去爱天主吗？不能了。所以呢，透过这个281条的这个分析，其实我们一点都不难看出，自杀的人他选择之所以自杀，在他内心里面存在着极大的自私。所以他别人谁都不顾了，他也不爱他自己了，也不爱天主了，也不爱家庭了，不爱近人了啊，也不爱这个社会了，也不爱这个国家了，他只顾着他自己，所以是一个极端自私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我们看这个下一条282，如果自杀者怀有作为榜样的这个意思，尤其为年轻人，则自杀更增添了坏榜样的严重性。故意帮助自杀是违反道德律，严重的心思错乱、忧虑或者对考验、痛苦折磨的巨大恐惧，均能够减轻自杀者的责任。282条呢，它其实呢分成两个部分呢来讨论。这个前半部分说呢，自杀呢可能会成为年轻人的一个坏榜样，这个也好理解，它会成为年轻人这样的一个坏榜样。因为年轻人看到了，当一个人无法去忍受生活里面的这个重担呢和痛苦啊，最后选择了这个自杀，这样也给年轻人造成了一个极坏的一个榜样。另外呢，一个小的问题就是， 故意帮助自杀是违反道德律，就是帮助别人自杀也是不可以的。那我们常听见就是说，要是给瓶上吊给绳，当然这是一种玩笑的话哈，这是不可以的。因为不管是喝药啊还是上吊啊，就你给提供这些任何直接的这个帮助呢，这个也是犯罪的这个行为，也是帮助他人自杀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在牧灵实践上，如果我们身边有人有自杀的这个倾向呢，或者是采用自杀的这个方法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尽最大的可能啊进行劝阻帮助，使他呢不至于走上这条不归之路。那么228条的后半部分呢，他特别的指出了，就是当这个当事人呢，这个我们都知道啊，一个人想自正常的人他是不想自杀的，因为生活多好的一件事情啊，他是不想自杀的。那么有自杀的人呢，通常都会有一些心理的问题，就当前的社会来说呢，可能患有抑郁症的人呢自杀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群体，而这些人呢通常可能是由于这个心理错乱、忧虑，或者是对考验、痛苦、折磨的巨大恐惧。如果这个当事人存在着这些问题的话，那么这些困扰都能够减轻他实际的罪责。为什么？比方说就拿忧郁症来作为例子吧，如果一个人患有忧郁症，他每天想这个自杀，最后可能是因为某种原因家里人也没看住，那最后呢他就自杀了，这个会导致他这个心理错乱，然后做出这个错误的这个判断，他自由就受影响了，最后他选择了自杀。那么他的这个由于自杀所犯的这个第五戒的这个责任会不会相应的减少呢？会，也会相应的这个减少。但是这里的问题是减少到什么程度，只有天主在审判的时候才可以一一的理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能看到外表，我们无法看到这一个人内心里面他到底受了多么大的这个困扰，一个忧郁症的人到底受了多么大的一个困扰啊，一个恐惧的人到底内心里面经受了怎样的一个煎熬，这些我们都无法判断，但是天主自能够判断。可是被我们要清楚哈，就是这些因素啊都会导致他的这个罪过的这个减轻，甚至严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或者也变得没有罪过，这个只要看他的影响自由的这个程度了。那么最后一项是2283，不应对一个自我了结生命者的永远获救失望。天主能够运用唯有他知道的方法，给他们安排忏悔得救的机会，教会为自杀者祈祷。2283条呢，是一条非常充满了这个温情和暖意的这样的一个条目。首先呢，他给我们讲说，假设一个人呢，一个教友，他选择了这个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们不要断然的就说哎呀这个人完了，他一定不能够得救，他一定不能够得救。那么其实呢，一方面是我们无法判断一个人到底能不能够得救，我们无法判断，虽然在客观上讲哈，自杀呀常常是错误的，但是他自杀在这个自杀的过程当中他到底有哪些困难，或者是说他心里有没有问题，这些我们都无法衡量。但是呢，我们相信天主呢是仁慈的，天主能够运用了他所知道的方法和我们不知道的这个方法，给他忏悔得救的这个机会。就好似是好多教友都说，一个自杀的人在他生命即将结束的最后一刻，他是否已经向天主忏悔了，这一点我们无法得知，但是天主却知道，天主却知道。所以呢，基于这样的一个理由呢，当今的这个教会呢，在法律上以及在牧灵实践上呢，对这个处理这个自杀的基督徒的这个方法上产生了一些微妙的这个变化。那么在过去呢，教会规定啊，如果一个教友呢他用公开的方式自杀死了，那么教会呢是不能够公开给他举行弥撒的，也不能够葬在教会公共的墓地里。为什么？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坏的表样，因为他做了明确禁止不该做的这个事情，这个是不可以的过去啊。但是现在呢，这显然是松动了，现在是显然是松动了，就是你可以为他祈祷，也可以为他做弥撒，也可以为他做弥撒。在牧灵上的这个，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就跟2283条有关。因为呢，我们相信天主的仁慈，我们也这个相信天主有足够的这个办法呢，给这个当事人一个机会，让他呢可以在必要的这个时刻上忏悔自己的罪过，求得天主宽恕。所以可能为我们教友来说，就是我们不会去判断他，我们不去判断他。我们遇到了这种情况，我们都知道当这个一个人要自杀没自杀的时候，我们劝他一定不要自杀。可是呢，如果一旦这个教友他自杀了，我们一定用最后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就是也为他祈祷，然后呢也希望他能够获得天主的这个垂怜，而不是用落井下石的方式说你看他完了，你也不用给他祈祷了， 他肯定下地狱了啊！我们不能做这样的肯定，我们肯定不了。那其实这是天主要做的主，我们做不了这个主。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主要是看天主教教理两个方面的这个内容：安乐死和自杀。